翌日，刘备、诸葛亮引军前往武陵，仍然任赵范为贵阳太守，又留赵云屯军城内保卫城池。接下来几日，赵范皆派人来请赵云去府衙赴宴。赵云心有芥蒂，止住军营，也不去府衙应邀。赵范心有疑虑，不知赵云所想，每日唉声叹气。樊娟见了，说道：与其像这样在此担惊受怕，叔叔不如与我离开贵阳，回常山老家去。赵范道：
哎，嫂嫂此言正合我意。这赵云驻兵名为城防，实为监视于我，像这样刀悬于手，确实不如辞官归乡。
樊娟见赵范同意，说道：
奴家这就去收拾衣物。
哎，话虽如此，只怕赵云阻拦。
赵范长叹，露出一丝不安。樊娟笑道：
要走自然不能与他知道。
赵范思索一会儿，说：
啊，我尚有旧部亲信，正好在西门，我去问他哪日当值，到时好放我们出城。
再说赵云每日在营中操练军事，有人偷偷来告赵范欲走，说的准确时间。赵云闻言也未多说，只是安排告发者自顾去领赏。几日后，夜过三更，赵范带十余亲信护着一辆马车偷偷溜至西门。守门校尉见是赵范，叫人打开城门，带百余心腹军士跟随离去。众人上大道匆匆行数里，却见路中横有一旗。赵范派人拿着火把上前去看，见到马上之人，众人大惊失色，原来是赵云横枪立马挡在路中。深更半夜，太守何故在此？赵云语气冷漠，手中牙角枪在月光中显得更加冰冷。赵范苦笑说道：
哎，你都在这里等我了，我还能说些什么？
赵云冷笑：哼，太守既然要走，何不白天出发？这夜半三更，路不安全，不如与我回去，明天我多派些人手送你离去。
赵范叹口气说：哎，大哥何必苦苦相逼，我已无心为官，只想回常山隐居，苟全于世。
此时樊娟从马车下来，对赵云说道：
将军与我叔叔有结拜之意，按理你也应该叫我声嫂嫂，奴家也知妇道人家本不该多嘴，只求将军能放我们一条生路，让我们归乡去吧。
说罢双腿跪地，赵范一众等人也纷纷下跪求活。赵云心知樊氏说的有理，斜背牙角枪说道：
我也不想为难尔等，今日在此相候本是相送，只是我与赵范结义之情就此划断。
言毕将衣袍撕下一块丢在地上，勒马退至一旁。众人拜谢，赵范忙扶樊娟上车，引着众人离去。经过赵云身旁，赵范躬身再拜，轻声说：
大哥，对不住了。
赵云摇摇头，没有说话，独自勒马转身返城。刚至西门，见城门迎面奔出一支军马，原来是毛人得报赵范从西门离去，慌忙引军来赶，正遇赵云，忙将手中火把交与身旁军士，上前禀告：
禀将军，赵范将印绶悬于府衙大堂，不见踪影，有兵报他与内贼从此门逃出。
赵云听了摆手说：
嘿嘿，此事我也知道，不必追赶，收兵归营。
毛人虽然疑惑，却只得收兵返城。回到营内，毛人问：
赵范不辞而别，将军如何向主公交代？
赵云答道：
我这就写信于主公，告知我方赵范离去，故自愿领罚。
毛人劝说：
哎，主公不知事由，将军何苦为难自己，
就说赵范私自离去，将军并不知情，待去追赶已然不及。
赵云摇摇头，严肃地说，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，我既然敢放走赵范，就该担当此责。遂修书一封，令毛人遣人送去武陵。数日后，刘备回信，只是通告张飞已取武陵，又令赵云暂代贵阳太守之职，管理城中军政大小事务，对私放赵范离去之事半句未提。赵云领命，让毛人选拔精壮操练贺义阵，自己着手处理政务。又过几日，再传捷报，关羽自荆州前往刘备处请命，刘备应诺，关羽引军几日便夺取长沙。刘备大喜，班师返回荆州城，又令赵云领军回师。再次前往荆州城，赵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欣赏沿途的美景。大军沿途行进，春风轻轻地吹拂着两旁大树，翠绿的叶子摆动而发出哗哗的声响，鸟儿在空中飞翔，不时落在树梢上嬉闹。赵云率领着部队缓缓前进，领略着森林的静谧，面对这份平和，他心中百感交集。杨坤、宋谦、王岳轩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似乎在他眼前闪过，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，都已成为云烟，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。翌日，部队到达荆州，赵云将部队驻扎在城东，自己前往府衙。一路上见家家户户门口张灯结彩，甚是热闹。原来刘备深得民心，现在统领荆州，百姓自然欢喜。行至太守府，刘备已闻信，忙与诸葛亮出门迎接。赵云半膝跪拜请罪，云私放赵范离去，自知有罪，请主公军师责罚。刘备扶他起身说，
嗨，此事我已说过，不怪于你，赵范与你有金兰之意，若你杀之则不义，若留他又怕有二心，此番离去也是好事，子龙勿须自责。
诸葛亮笑道，
哈哈，子龙取贵阳有功，就算有过也可功抵于过。
赵云低头说声惭愧，刘备拉他入府，又介绍降将黄忠、魏延与他认识。赵云与黄魏二人客套几句，便被拉入厅堂。